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继续了前几天的下跌的趋势，基本上还是关税啊，基本上的这种心态就是一个关税的不确定性。今天呢，其实川普再一次推迟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部分的关税，但这个呢，并没有 refresh 这个市场。这种重大的政策变化呢，市场已经看到了，虽然它再一次 pause 哈，按了暂停键，但是呢，今天的股市呢，仍然是下跌的，科技股暴跌，美元也走软，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也持续呢去拖累了金融股市哈，还有呢就是迫使呢很多多头离场，大家就害怕呀。贪婪指数今天是还在17左右，在极度恐慌的这个程度，昨天一度是来到了16啊，是仍然是极度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川普呢，根据你只要符合了他的第一任期所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呢，这部分给他推迟到4月2号。那宣布这一个决定之前呢，就是在周二的时候，他已经是对这两个国家呢加征了25%的关税。说是关税，但是美国他的财长呢也都在讲，这不叫关税哈，这叫毒品税，这叫毒品战争，这不是贸易战，这是毒品战，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芬太尼的这方面的动作仍然是非常不满意，而且呢川普我觉得他也不太客气，对加拿大的特鲁多呢就在讲，你在利用我的这种言论呢去想继续呢竞选总理，所以非常的不客气哈。那这就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而市场呢最担心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呢这种恐慌和跌宕哈还在持续当中。昨天美国的商务部长呢在接受 CNBC 采访当中说，为期一个月的关税缓期可能不会仅限于汽车制造商。之后呢川普就宣布了呢，大概是涵盖了一半的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以及呢38%的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呢都开始豁免。一个月啊，有期限的一个月。今天的标普500指数遭遇了今年是最糟糕的一天，一天下跌了幅度是 1.8%， 纳斯达克指数呢收盘是跌了 2.6%， 道琼呢今天一大跌了427点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就是财报 Marvell Technology 的数据中心业务呢收入仅仅是符合了预期，没有超出预期，所以呢 Marvell 的股价呢暴跌了 20%， Nvidia 呢跌超 5%， 博通呢也都跌超 6%， 所以今天的芯片股呢也是大跌的情况。我就再把这关税这块再说一下吧。那其实今天呢包括美国财长哈 Bessent 说这个特鲁多呢真是个笨蛋哈，说如果你再去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美国就会进一步的提高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那特鲁多呢刚开始非常的强硬，他说我们的官员正在和美国的 counterparts 就是对口官员进行沟通，来减少部分行业因关税所受到的影响。然后今天呢他们川普呢宣布呢一部分的豁免之后，加拿大那边呢也是财长呢也宣布说他将推迟对87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的商品实施报复的关税呢，这个动作开始推迟了。本来呢是要3月底生效的，他在 X 上发文说我们仍在努力推动所有关税的取消，但是呢他在周二已经实施的大约对美国2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作为这种初步的反制吧，仍然是保持他之前的这种关税反制措施。在今天的时候呢特鲁多仍然说哇我们不会让步，直到呢所有关税被取消，然后他还跑到欧洲跟这个泽林斯基啊去握手相谈，跑到欧洲那边去跟他们去 talk 去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对结盟对川普2.0 政策呢直接进行对抗的这么一个局势哈。从开始的谈，后来发现川普真的是不按过去的理解出牌，然后呢他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束手做就擒呢，所以呢都整个联手起来呢再跟川普呢进行 fight。 但是呢川普的确向外界展示了他极强的这种决心啊，加关税，然后呢美国要伟大，你给我拿钱啊，要对等，这些决心是被外界解读到了。所以呢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随着他啊对川普的进一步解读的时候开始呢 take 行动了。今天最新的呢，就是墨西哥总统辛伯姆，他呢就在表态了，这是正式表态，此前呢只是有这个说法哈。今天呢说墨西哥政府将重新审议对北京的关税，此前呢美国就已经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呢他不要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后门。川普呢暂停了对刚才我说到的哈这个多数的墨西哥货品的关税之后呢，辛伯姆就很快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墨西哥进口的很多的中国产品冲击了墨西哥国内的产业，墨西哥纺织业和制鞋业衰落的部分原因是给中部地区瓜纳华托州带来动荡的暴力犯罪浪潮。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辛伯姆也提交了一份以国产货取代中国进口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上星期的时候呢 Bessent 美国的财长就说墨西哥已经提议加大对中国的关税，使之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相匹配，但是呢他并没有证实哈。但是今天他这表态呢则是说墨西哥将优先考虑与其有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关系，比如美国。他说记住啊，我们和中国没有贸易协议，所以这个态度呢就是比较清楚了。那我们也看到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反馈，但市场是不这么解读的，市场就觉得你川普呢就是你不是为了谈判，你谈判不达到你的目标，川普大棒就再挥起来，市场是害怕的哈。那一旦呢这个关税一上去，马上这个物价就会动起来，这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昨天是豁免了汽车行业，今天大部分的北美贸易协议的涵盖的这部分 goods 呢也都是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暂停30天，还要看对方表现哈，以待惩罚。如果你这30天还不行，那川普可能再一次挥起来，那大家就知道了哦，川普的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那听高杰的节目呢，我一直跟大家讲，他绝对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次的川普他绝对是带着雷霆之势哈，他一定要做到他要做到的。别忘了他真的是一个商人，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追求的是什么？一定是成功，企业家失败简直杀了他，比杀了他还难受，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这就是今天呢所有的围绕着关税的各种舆论各种反应所带来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市场多头呢也都在往外撤资，道琼呢今天是下跌了427.51点，跌幅 0.99%， 报42579.08，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了483.48点，跌幅 2.61%， 收报18069.26， S&P 500指数下跌了104.11，跌幅 1.78%， 收报5738.52，费半大跌了212.95点，跌幅 4.53%， 报4487.85。今天呢所有的科技股主导的纳斯达克指数主要股指全部回到了回调的区间哈，就是从近期的历史高点下跌的幅度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0%，纳指今天是 2.61 嘛。然后你看今天所有的科技五大天王也都萎靡不振了，像 Meta今天大跌了 4.35%， 苹果还不错，苹果只跌了 0.17%,Alphabet 呢也跌了 0.39%, 微软跌了 1.03%,Amazon 跌了 3.69%, 费半呢则是跌得比较惨， NVIDIA 呢大跌了 5.74%, 应用材料跌 2.43%, 博通是 6.33%,这都是跌的啊。高通呢是 1.01， AMD 2.77， 美光大跌了 5.37% 啊，全数走跌。台积电也重挫了 4.57% 啊，这是今天整个半导体行业呢整个是血染。但其实今天也有一些好的消息，对 NVIDIA 的消息，看看明天市场。我现在看到呢明天的 future 呢已经开始回弹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现在 S&P500呢 ，future 现在是涨了 0.37%， 道呢是涨 0.22%， 纳指呢是涨了 0.5%， 这是 future， 看看明天。反正最近的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是逢低呢大家进去，但是呢有回弹一点呢大家见利就走，所以市场波动的非常的厉害。今天呢明天还有，明天又是一个非农就业指数哈，明天市场呢还会波动的比较厉害了，那这个数字呢到底怎么样大家都在观察之中。今天周四美国公布了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是 21.1万，预期是23.4万，前值是24.2万，所以呢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是大幅的小于预期哈。那这个呢就让劳动力市场呢大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上周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则是增多，现在呢是公布的数字是189.7万，预期呢是188万，前值是185万，所以比前值呢多了近5万人哈，5.42万人，多了4.2万人，多领啊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所以明天的非农就业指数呢到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察的指标啊，市场仍然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那基本上呢就是投资人就是比较担心，因为市场最怕的是不稳定啊，那这种混乱呢都已经渗透到这个整个的市场当中，所以各个投资部门都是成立了这种川普政策研究室，每天都在盯着他哈，他说什么了，引起大家都要再去做。而这一波呢，不仅仅是对美国国内哦，对整个全球呢都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全球的债市呢也都遭到了这种抛售哈，因为德国呢现在他们计划呢大幅的增加国防和基建的开支，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川普呢今天还在表态，记者就在问他说，那你是不是不给你缴钱，你对北约的这些国家也都不进行防御，川普说我都告诉他们了，你给我钱我就保护你跟黑社会老大似的哈。那 他就这么说的。然后呢如果说刚开始他们还赖皮啊，就是从川普第一任到拜登啊还是赖皮，反正赖皮好几十年了，那这次呢他们看到了川普真的是下定决心了，所以呢现在呢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动起来了，德国呢要大幅的增加国防基建开支，喊出来说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今天更是马克龙今天更吓人，他今天他喊出来什么了呢，他说他用法国的核武呢来保护欧洲。所以今天呢就很多的这些消息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欧洲方面的哈。然后呢他说他为欧盟国家撑起核保护伞啊，这些呢都导致了今天的这个欧洲市场哈，国防股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大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他说如果俄乌和平协议的签署，欧洲军队可能会派往乌克兰，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侵略。但是你这么说完之后，普京傻呀，普京说你欧洲的部队绝对不可以进来，他怎么可能让欧洲的部队在他门口，北约都不让加入，你的部队跑到门口更不可能了。所以呢这个今天都那一直呢都在打仗了。那俄国方面就批评马克龙说他说话呢咄咄逼人，法国呢是希望战争再继续持续下去哈等等。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泽连斯基又跑到欧洲，他们又跑到20个国家做的圆桌会议上又开会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乌俄战争能不能结束啊等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真的是川普真的是下定决心吧，可以这么去讲。所以现在呢海外的方面呢，大家欧洲央行宣布降息来应对呢他们可能面临的关税的威胁和军事支出可能增加的一些前景。现在他们除了这个波兰之外，他们已经达到了 GDP 的5%。现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都在增加用国债哈借贷的方式呢增加国防开支啊等等哈，武器装备啊等等的这些动作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川普的 2.0 它是带来整个世界的震荡的。但是我自己啊个人我看这不就是川普一直让他们增加军费他不做呀，他就是不做呀。现在川普真的下决心了，一看拖不过去了，他们开始折腾起来了。然后呢这场战争呢他们也是拿乌克兰呢做各种杠杆啊来对川普施压。今天呢有消息说川普已经跟乌克兰的反对派的领袖呢进行接触。所以现在呢你能看到川普呢是不想把这我跟你签订这个矿产协议前提之前呢必须是停火。那你如果泽连斯基不停火，你们不停火我就不跟你签。所以他等于说已经做了一个选择，泽连斯基可能是不稳了。虽然呢现在没有更多的进步的消息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呢，我们看到进一步下一步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意识形态包括你看川普对特鲁多，他很反感特鲁多，直接就抨击他，抨击的很厉害的，因为这是个左派极左派的这种代表。所以他呢在意识形态方面呢已经开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 归正啊，咱们一开始就在讲到常识治国，但是呢这个世界已经随着美国随着欧洲啊，已经左的不像个样子了，所以呢他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会遭到剧烈的抵抗。但是呢世界也在变啊，今天一会儿我会在第二段里边给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的州长纽森接受 Katie 采访的时候呢，又发表了一些惊人的言论，现在他已经被民主党给除名了哈，就是被左派已经除名了，也很有意思，很好玩。所以呢所有这一切因素吧，我们看到呢标普500已经是连续三周哈，本周到今天为止呢累计跌幅已经是 3.6%， 回到了去年11月初以来最低的价位附近了，纳指呢也陷入了技术性回调区间了。但是呢这种股市的这种波动呢，记者也不会放过，所以他们就在今天在记者会的时候就采访特朗普说，你这个股市啊的这种波动你怎么看，然后呢是否推迟加末关税的决定是不是跟股市跌的这个有关系啊，然后川普呢说这个决定跟市场根本没有关系，我甚至没有考虑到什么市场，因为长期来看美国将会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而变得非常的强大。他说他川普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公司和国家剥削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深爱的美国，他们不会再剥削我们了，所以你知道我认为这对市场呢是有影响。他说呢这个美国，他说我们国家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其中很多都是全球主义国家和公司，他们的表现不会那么好，因为我们正在夺回多年前被夺走的东西。我认为是全球主义者看到了我们国家将变得多么富有，他们不喜欢这样。然后，那个他的美国的商务部长哈，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股市涨跌 0.5% 或者是 1% 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美国工厂产能和就业的激增。所以呢他呼吁呢投资者呢压住特朗普，他说你们将会看到股市爆发式上涨，如果明天还没有出现，那是因为大家还没有理解，他们应该压住川普。如果我是他们，是你们的观众，我会明白压住特朗普的长期交易就是压住他，他是个赢家，他将为美国带来胜利啊！这个呢就是包括财长哈，就财长，就刚才我说的商务部长，财长呢在本周二的时候他也说抛售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然后在四号他国会演讲的时候呢，川普也在说新关税造成的小的扰动是换取长期收益的必要的代价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我自己跟大家讲到的是一直的啊，我是这么看的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那市场的大家是害怕的，因为整个反对这个的就是各方反应非常的强烈，这种反应让大家害怕，你能不能挺得住啊，你能不能做到位啊，他们这个反抗的力量是不是让川普呢不能进行下去了，他们这种反抗力量最终是不是真的欧盟和美国闹掰了，大家担心的是这种。那么这种闹掰了之后整个给全球的局势带来什么，大家他担心的是这种吧。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大家都在就是投资嘛，那像野村的一个经济学家也在说当前的情况呢，本来在之前美股表现曾经叫做关键 KPI， 也或者叫做川普 put， 就是川普看跌期权，暗示呢总统不会让这个股市啊跌得太远啊。但是今天呢川普呢是表态了，他们要为了中长期的这个目标呢短期付出代价，他们不会在意，不会改变，不会屈服。所以这就让目前啊现阶段的投资者对所谓的 Trump put 呢看跌期权产生了一个怀疑。还有的公司呢警告说，除非美股有进入熊市的风险，否则特朗普不太可能仅仅为了投资者的利益而让步。BCA 的研究公司说，在川普改变政策之前，股市可能还会再跌15%。那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标普500指数会从二月中旬创下的峰值呢，大约下跌20%，那就正式的进入呢技术雄性区间了哈。这是今天市场一片唱衰啊，我也跟大家去说一说，这种唱衰的情况可能还会混乱和持续一段时间。川普的动作是 非常之大的动作，非常之大。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动作都在。你比如今天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开始撤销了在去年前年10月17号，就是以哈战争爆发的时候，在美国哈佛大学不有很多支持哈马斯抗议犹太的这样的一些学生运动吗？他今天已经开始取消这些支持哈马斯学生的签证了，这是今天开始的。所以每一步每一步都在去做。今天呢也透露出来，就说川普呢现在每次跟那些人质啊，瘦弱羸弱的这些哈马斯释放的人质交谈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愤怒，说从总统已经没有耐心再看下去了。所以呢接下来那边哈，就是哈马斯那边还在玩呢，你玩吧。最后呢很可能以色列这边和川普这边会有一些雷霆之举啊。所以这些呢确确实实都是一些不动荡的，这样都是一些动荡的因素了。那么这就是给市场所带来的，大家都躲避风险了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呢去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消息哈。要以往的这些消息都会带动个股的一些上涨，但是各种消息混杂在一起的话，大家还是挺担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讲一下，就是 Stargate 呢现在有消息呢，他们的基础设施呢用了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NVIDIA 的芯片。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周四3月6号。今天的市场虽然大跌啊，其实呢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知道的一些消息了。一个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NVIDIA， 这对他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利好消息。 Stargate 呢是川普推动的，在美国进行 AI 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去领先或者是拥有这个产业的绝对领导权势的一个项目了。那么它呢 NVIDIA 作为 Stargate 的基础设施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呢，消息人士今天向彭博社透露，他们在德州的阿比林这个地方预计在明年年底呢将会有64000颗 NVIDIA 的 GB200 的超级晶片。这个人呢消息呢来源说，这个计划会分阶段的实施，到今年夏天将部署最初的16000颗芯片。 OpenAI 的发言人呢也有消息呢，是说他们正在和甲骨文合作设计和开发，就是德州这个阿比林的资料中心。甲骨文呢在那里呢取得了和经营运营哈超级电脑的这样的权利。知情人呢还是说，除了德州站之外， OpenAI 和软银的工作人员还在宾州、威州和俄勒冈州寻找未来星际之门资料中心园区的站点，盐湖城也是考量之一。这个 Stargate 呢就是川普说哈要投资美国的时候呢，由软银、 OpenAI 和甲骨文联合发起的这么一个 AI 投资计划，预计啊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目的呢是确保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总投资额哈是5000亿。那马斯克呢对这个事情是颇有微词，说他们是骗子啊，说根本没钱，说微软根本没钱等等的。一月份在白宫宣布呢，然后现在呢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是今天我刚才讲到了 Marvel 的猜测不好，所以又引发了今天 AI 股概念的疑云。所以今天的 NVIDIA 呢直接大跌了 5.74%， 每股呢是 110.57 哦。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新的比较低的记录了哈，就咱们近期之内看到的真的是蛮低的一个位置了。一会儿我们会请 Max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那今天呢还有就是特斯拉了。特斯拉呢今天它也跌超 5%。为什么呢？特斯拉呢有一些死忠粉哈，那他呢有一个多头的分析师今天呢却说他可能会下跌。那么这些呢都让本来这个特斯拉现在压力就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再次呢去压跌了。那这个呢叫做 buy 的分析师 Ben Callow， 他在周三将特斯拉标记为叫做看跌的新选择。为什么呢？他是说呀，盘后啊现在还在跌，到现在为止啊，今年开年到现在特斯拉已经下跌了 35% 了。与此同时呢标普500指数和道琼呢分别下跌是 1.8% 和 1%。 他的理论分析呢是说，他在第一季交付量将会低于387,000辆，和2024年第一季度交付的数据呢相同，所以呢，他呢是对第一季的交付量呢有所担忧，但呢，他也预计呢全年特斯拉的汽车销售量呢将略高于200万辆。不仅高于呢2024年的180万辆，也会略高于华尔街的预测。那他为什么还要去下调他的目标价呢？从440美元下调到370美元，但是呢，他又标注了一个仍然是买入的评级。为什么哈？他说 Model Y 的改版导致了生产停工，使供应方的情况变得复杂。同时呢，马斯克和川普政府的关系给需求方增加了不确定性哈。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已经说了，第二个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像在德国哈，他们有的人就反马斯克，然后呢不买特斯拉，或者是做一些切割等等的。这就是现在呢这种意识形态去做决定啊，去反川普的时候带来的连累啊，联动的效应。所以一个人呢想真正的为国家好，动了那么多利益集团的时候，他就是被谩骂被攻击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个分析师说呢，这就是这两个原因咯，但我们仍然将特斯拉视为长期的核心持股，并认为该公司在现实世界的人工智慧领域是领导者。但在第一季交付报告之前，我们对短期持悲观态度啊。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请大家要做好准备，或者呢耐心等待其过去哈。这个人呢在一年前也曾经做过相同的非常准确的预测，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呢，他首次将特斯拉标记为看跌的新选择，当时的股价呢是190美元。他当时认为，当时 Delaware就是特拉华州的法院裁决马斯克560亿美元的天价的奖金方案效率失效嘛，然后就给股价带来了压力。随后呢，在4月初，他撤回了看跌的新选择的这个标签，当时的股价呢是170美元。但不到2周之后呢，这个特斯拉就跌到了4月22号的52周的低点，当时呢是低于140美元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 FactSet 的数据。特斯拉 股价的平均分析师给的目标价是374美元，约47%的分析师呢还是标注的买入哈。相比之下呢，标普500指数中的股票的平均买入的评级呢比例呢是55%啊，它是低于这个标普500指数平均买入的这个，它现在是47%哈。这是两个非常的热门股，而且呢都和川普的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呢给大家重点分析一下，我们很多朋友手里都攥着这两只股票啊。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美国房地美在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美国30年期的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的平均水平是 6.63%， 低于上周的 6.76%、啊。然后利率下降呢也是给提高了大家买房子的一个动机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会提醒哈的，有的人你要之前已经做好准备的话，也许现在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呢你再等个5-6个月再重新做 refinance 哈，那就是有好 deal 的话可以下场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的问题。他这个关税呢其实已经是中国那边，今天呢他停止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但是实际上已经是把这个10%的关税仍然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砸到了中共的头上。所以呢有点像声东击西似的哈。而且呢这两次的理由呢都是因为芬太尼，因为毒品。那他再次豁免了大部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之后呢又没有中共的份儿。所以呢太好玩了。他每次呢这个都是大棒子轮啊，轮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头上，但实际上招招都是对准中共的，因为这个芬太尼的来源仍然也是中共那方面的。所以呢你不去做我就砸下去之后呢中共那边的再涨，然后呢他这边再给豁免。所以这两次10%其实就在打中共，大家看清楚了没有，真的是打中共。所以那天我不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他要放弃乌克兰的话他就会放弃台湾，不会的 啊，不可能的。我们就做管理的都知道嘛，你的战略就是你的人事布局嘛。那么现在呢，川普的所有包括他自己，他已经在他所有内阁团队当中，川普还是个鸽派对中共。其他人全部都是鹰派中的鹰派，所以你看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很好玩啊。这边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但是呢，今天再一次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时候，把我笑坏了。我说这又中共那边结结实实砸了，又砸了一个10%。所以呢，在3月4号呢，当时呢，他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叫林健哈，他呢就扬言呢说我要奉陪到底，不管你打什么战哈，我们都要去任何叫做什么任何战争类型啊，我们都要去奉陪到底。然后呢，美国的记者呢，美国的大使馆就把他这个翻译成英文放到那儿。然后这个记者呢，福克斯的他们记者就问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说呢，中国呢是要应付说这个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将奉陪到底。当天他不还给美国的什么农产品、食品加了10%到15%的关税吗？还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25家美国公司实施出口和投资限制吗？然后呢，就把这个问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哈。那赫格塞斯在周五星期，就是在昨天星期三，他就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呢就在说，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完了，并表示呢，美国将重建军队以确保核阻力。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类型的战争，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共开战，但将重建军队为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想阻吓中方或者其他国家与美开战，就必须保持强大。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强大国家的危险世界，这些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些这个美国这一波的美国的防长，可跟那个米利将军可不一样。那个人是给中共的国防部长打电话啊，我们的三军总司令要是打仗的话，我先告诉你。所以这件事情他们还会追究米利的。而这一次的国防部长，你看就直接表示了应对了啊，这个说的是很重的，而且呢，他点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家看到了吧？所以什么是意识形态？你跟美国和台湾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吧？目前，跟中共呢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之争。所以我不觉得，现在是以美论和弃台论，是中共搞的一个舆论战，在台湾的本岛，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中共就是天天就在抹黑川普政府。但是我还是坚定的认为不会的哈，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当然了，我们欢迎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所以，赫格塞斯呢，他把这些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也都是很有意思。反正川普这一届呢，川普呢这边打哈哈，他下面的人就一个比一个刚刚刚啊，说得特别的重。然后呢，最有意思的呢就是今天的中共外交部呢态度急转直下啊，马上改口了，说啥呢？说无论是关税战还是贸易战，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打不得，也打不赢。所以今天就中共那边就软了哈，就是流氓就欺软怕硬。所以也有分析呢，说很有可能他有内部的压力，中共的军方他们根本不想打仗，所以呢对这种战狼外交呢烦死了。你看你们战狼外交吧，人家就逼着美国国防部长表态，表完态了，他就逼着这个战狼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子哈。昨天还说奉陪到底呢，今天呢就打不得也打不赢哈。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跟这个贸易战非常异曲同工。中共今天表面上他不得不去放软，而且你看中共非常小心翼翼的认两次了20%了，再加上原来的现在已经40%-50%的关税压到中共头上去了。你看他去对美国反贸易战反关税的这部分小心翼翼的加了一个10%-15%，对吧？然后呢200亿啊，根本对美国是没有办法伤筋动骨的，小心翼翼的很老实。这一次呢中共是非常的老实，所以他们现在呢，他们还想去跟川普政府去接触，川普根本不搭理他们，找不到。所以现在急的中共是非常着急的，川普现在忙死了，国内的事儿、乌俄战争的事儿、跟欧盟之间的事儿、关税的事情、这个以色列的人质的事情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他把他晾到一边，我不跟你聊，他现在着急呢去解决乌俄停战的问题，每天都在发各种各样的消息哈，包括今天就说你不停火我不跟你签矿产协议，也说了等他们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再预备的再进行谈判，欧洲这边也都在折腾，所以根本他不管中共这边，我也不是加你关税的，我是加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比加你的还狠，你还能说什么呢？我加他们25%，你加你只有10%啊。所以呢川普这个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呢就有一个有一些分析哈，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去透露一下。在昨天的时候有在华尔街日报呢就在有一个说中国呢暗中担心特朗普在贸易战中获胜，你从这里边可以解读一下习近平的一个心理状态。文章当中说，在去年11月川普赢得了美国大选不久之后呢，习近平就要求他的助手紧急分析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竞争。据与中国高级官员接触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担忧的是随着川普准备与北京展开对决，中国很可能像那个时代的莫斯科一样被孤立。文章说，这个担忧呢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呢目前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似乎是孤立的，比如他现在和墨西哥、加拿大等昔日的盟友挑起贸易争端，因为处理乌克兰问题也让欧洲感到不安，并且呢还扬言要去吞并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但事实是中国的牌面并不强，中国的国内的经济正处在危机之中，习近平只能采取防守的姿态，希望尽可能挽救那个帮助中国摆脱贫困的全球贸易体系。 Globalize 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中国人都没受益，大部分的老百姓廉价的劳工都没有受益啊，是这个党啊，是这个党受益了。文章说，在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北京呢希望避免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被孤立，但是呢特朗普团队很难接触，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非法移民、政府支出和乌克兰战争，而不是立即将焦点放在中国身上。中国从第一次贸易战中吸取了教训，明白对等报复关税对自身的损害更大，因此正试图通过外交努力缓解压力。尽管如此，随着华盛顿加大压力，北京仍然试图展现信心，比如在本周川普采取新的关税行动后，中国呢迅速给予报复。与此同时，北京为2025年设定了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预计中国经济能够抵御日益加剧的贸易压力。而且呢，中国外交发言人采取了挑衅的立场，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奉陪到底。好，这个就是昨天的文章当中就引述了外交部林健的这样一个说话。然后文章继续讲呢，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似乎开局良好，类似于2017年第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川普呢邀请习近平参加他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虽然呢习近平只派了副总理呢代为出席，但这呢仍然是来自一个常常警惕政治风险领导层的一种善意的姿态。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要举行峰会的兴趣，但是呢专家警告说，中国低估了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曾在川普第一任担任中国问题顾问的皮尔斯伯里表示呢，北京正在拼命地寻找避免关税的方法，但川普的策略可能会让中国措手不及。他说，他们认为呢自己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特朗普不是那种按常理出牌的人。而中国经济呢，目前正面临多重的挑战，包括消费需求疲软、房地产低迷、高的青年失业率，而川普的新关税包括芬太尼危机，对中国商品增加额外的关税进一步加剧了中共的困境。与此同时，川普对其他国家的行动，比如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呢，这些25%的关税都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中国，因为全球供应链将受到进一步的干扰。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明白，他们不能完全依赖过去的政策，习近平呢已经指示团队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可能的让步，如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或减少芬太尼前体的出口。尽管如此，表面上中国呢仍然在公开场合上试图表示呢强硬的姿态等等。 然后呢，文章结尾呢是说，如果呢中共希望避免苏联式的孤立，但是呢特朗普的策略可能会迫使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面面临两难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贸易战不仅将仅限于中美两国，而是波及全球经济。没错哈，川普呢就要打破Globalize 的，他今天呢就在讲到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大跌，就是全球主义者他们在 short 美国嘛，在制造恐怖气氛嘛，散布的全都是这些消息嘛，他就是这个意思哈。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刚才说到的美国、中国的人大两会呢，昨天已经正式开幕了。这个5%的目标呢没有变，和去年一样。他说他有信，他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他表现的数字表现的信心，但是中国的数字是哪来的？统计局做出来的。他那个失业率说啊，青年失业率才5%，扯啊！青年失业率多高啊？那50%-60%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们的军费7.5%的增长不变，所以。所以呢，穷兵黩武啊，在中共这边是表现得非常的清楚。那中国的经济的整个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川普的关税的这种重压之下，外资工厂都在往美国投资，它不断的在撤离，那这些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失业的增加。还有呢，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中共之前是不怕贸易战的，因为呢贸易战之间呢都说哈就会作用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但是呢今天哈就是昨天和众议院都在去听取叫做应对中共的委员会听证的。那昨天的美国众议院的几位哈议员呢都要求要恢复叫做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要呢去给美国的司法部授予更大的权力和执法的资源，打击中国公司的转运和逃避关税以及强迫劳动。这是美国众议员，他叫做Hisson。他说呢，这是共产中国的不法行为和恶行，现在是让中国共产党也感受到一点痛苦的时候了。撒谎、欺骗和偷窃，这就是中共做生意的方式。中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贸易，还包括击败竞争对手后垄断市场，再以其经济力量对台湾、南海等安全问题施压和胁迫，因此必须提出法案预防。那它这里边的主要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做刑事追究。以前在拜登时代，两党对中共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呢，下面是不作为的。所以呢，中国是不怕的，所以他已经早就做了全球的布局。你不是关税吗？我到欧洲设厂，我到你美国设厂，我到你墨西哥设厂，他已经这么干了。所以呢，他一旦进行刑事追究的话，那就有意思了，那你就要去负法律责任了。你保改头换面吗？不是，换了个公司名，你又还是这家。这个呢，在昨天的众议院的听证会当中，多个美国的企业呢，全部呢，至少有9个来自纺织、橱柜、汽车零件、金属制造等企业家呢，都在分享，他们呢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呢反应的太慢了，而中国的那边的企业呢反应的非常的快，通过法律诉讼呢太慢了，所以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追究，而被迫呢不得不去关闭工厂的这个局面，橱柜呢已经降到了$1,200哈，那你也知道，咱们我是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真的是薄薄的利润他也能过，你不给工人发钱你都能卖东西，你在国外能行吗？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干过中国的，何况他恶意倾销的这种方式，全世界都在防着中国。所以他这次呢，习近平就是他所担心被这个成为孤立的苏联，是因为全世界都看清楚你中共在干什么了，你欧盟也和当年不一样了，对吧？那你不太可能再去跟你去联手了，他们欧盟现在不得不在川普的逼迫之下自立自强了，赖不上美国了，开不了油了，这才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在没有之前他们的努力的在跟川普打一打哈，那吃到嘴里的肉你让他吐出来，怎么可能嘛？所以就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些事情哈。美国这一届政府是认认真真的进行刑事追究，那你想啊，你就可以举报嘛，就像现在你举报那些支持中共的，你也可以举报那些支持哈马斯的，然后就吊销你签证的，甚至是给你驱逐的，那这些就，那你要，如果他真的能够进行刑事追究的话，这个一下子就把他第三方转运的这个给掐住了，那你说中国的经济会面临着什么一个状态？所以 我自己其实我在国内的亲朋好友我都不太讲啊，就是明白的是真明白，不明白的是真不明白。中国老百姓有的苦日子过了，有的苦日子过了，哈，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您可以反对，您可以同意，同意的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好了，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许多大的这些消息哈，那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川普的这一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捆到一起的，而呢市场呢现在呢所带来的这种波动能不能忍受，那市场就是投机嘛，它是个 animal， 它是没有理性的，那很正常的，我一点都不奇怪，准备好现金低点入场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呢现在连续的几次了哈，那几天了，美国的这个股市呢都是大跌的。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也从总体的这个走势上呢给大家做一下技术方面的分析好不好。第一个呢看一下 NVIDIA， 然后是特斯拉，谢谢。
NVIDIA。
嗯哼。
NVIDIA 我看总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看来是看跌的。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走出跌势。但是我看呀，但是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特斯拉
$263.45，那短期内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 OK， 但是特斯拉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的。
嗯，还在跌哈。那么 S&P500 和这个纳指我们来看一下走势，因为现在呢已经从最高点回来到了技术区间，那么有没有触底呢？还是说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下走的可能呢？
可能应该还是有可能啊，
还会有下走。
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数据看是看跌的，
嗯，
但是半年以上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但是你讲触底就还没有讲触底啊，这很难预测了，但短期内是看跌的。
我昨天也在跟您在讲哈，那么现在呢这一段时间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啊，我们也看一下黄金的走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怎么看？您是怎么进行操作和布局的呢？
黄金呢？对，等一下，黄金的话，我看整体来说它，好呢，要翻不到那个数据，等一下。
嗯，没事。今天像微软哈大升了3.19%，就是昨天他不是 drop 掉他这个在英国的对他什么反垄断调查吗？微软是逆势上涨了3.19%。
黄金我看也一样啊，他还是看涨了其实。
嗯，
我们如果看长期来说了，一个月内他也是一周内我看也是还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我看
黄金哈，那这个微软呢，微软刚才我讲了它是涨了3.19%，今天现在是401.02。
微软的话，微软$396.89。我看一整体来说半年内的数据看它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啊，但是两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市场呢是政策反应哈，因为呢川普的这个2.0版呢现在对整个世界呢要重塑 globalize 的这种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Max 你是怎么做你的投资的布局的呢？
我个人的话我基本上就是看数据和趋势啊。
那现在这种数据，现在这种情况的数据您怎么做解读，怎么去看趋势呢？
如果你是讲股市，基本上我是看整体啦，就我看标准普尔500指数啊，
嗯，
个股的话就要个别去看咯。
现在你怎么解读标普500指数？
标普500指数啊，就像刚才讲的了，那现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就一个月内数据我看都是看跌的。
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本上就是买跌了。
买跌，
如果要买的话就买跌了。如果你是长线投资就不用，我这个讲的是短线算是短线交易啊，长线投资就没有了，长线投资它还是看涨，基本上还是要看你是属于哪类型的投资者，是短线交易还是长线投资。
那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现在你就买跌，你怎么买
怎么买啊？
对
啊，它有交易平台可以买跌的， 他就是 short 他了，他没有说怎么买啊，
你现在直
他
接
就是
short
有这个指标
你直接在 short S&P 500吗？
啊，短线是，
短线是，现
对。
在呢，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目前货币市场现金规模已经是破了7万亿美元呢，那这，所以大家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非常害怕呀，来躲避这一段的时间的动荡啊，光是过去这一周哈，就有510亿美金的流入了货币市场等等，所以呢，您刚才讲，那我不敢做 short 的话，现在怎么办？等啊，熬啊
等啊，
，OK。
就等啊。如果你是讲长线投资的话，基本上可以等啊，因为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整体来说还是看上了
嗯哼，好吧，
啊，所以你就等，
今天的
等到可能，
VIX 指数已经来到了25了哈，比昨天又上升了，一个月前只有16，所以呢，这种恐慌的波动呢还在持续，咱们呢就继续熬吧，谢谢，那就谢谢 Max 了，明天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市场还要怎么去动荡，好吧，谢谢。